先有点祷告。
主，谢谢你给我们下午的时间，又一同在主里面有交通。我们欢喜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能够说人以外的话语。倘若我们的见地，我们的观念给主限制，我们就求主冲破人的有限，赐给我们神的丰盛。愿意主祝福每一个眩目在家中，让主得到安息，让主得到荣耀的家都大蒙恩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下午要来看到我们第二个段落，家的绵延和神的旨意，或者家的绵延和神的国度。我引的几处圣经，我相信弟兄姊妹都挺熟。一处在创世纪第二章，然后保罗在以弗所书的里面引创世纪第二章的话，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保罗加上一句话说，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首先说到丈夫和妻子，然后说到丈夫和妻子中间的关系，那是表彰基督之于教会。这么一来，就给我们看见婚姻就是家的绵延是和神的旨意有关系的。因为神定规，神喜悦人要有一个家。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二章的里面，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帮助来配他。我们的中文的翻译不太能够叫我们领会的很清楚。那你说为他造一个帮助来配他，的确的，这一件事就说明基督没有教会不行，必须要有教会。元首的丰富需要借着基督的身体才能彰显。我们一同思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的这句话。如果在座的有这个孩子不大的人，或者是半大不小的孩子的，我想都不太喜欢接受 这句话说人要离开父母。我个人很不容易欢然地接受人要离开父母，特别是当我们的孩子们小的时候，对大人，对做父母的可以说是黏在我们一起的，我们是在享受了那些可爱的岁月，但是我们必须的知道成长会使得人逐渐的独立，孩子需要成长，孩子需要逐渐的进入责任，并且要逐渐的过到成熟，这一些都是神所定规好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在最早的婚姻的里面，他不只定下这一个原则，而这件事就在历来的过程的里面就是如此的。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和我现阶段的心里面的感触相同的。我有三个孩子，都已经接近要离开父母的阶段，我相信我们会感觉倘若他们常在我们的身边多好。不，神这样定规，这是一件我们人人要接受的。也许在座有的人，你们结婚还没有小孩，你还没有能体会这一件事，不过这一件事是的确是这样的，人要离开父母，而且一个人的长大与他进到家庭的里面绝对的发生关系。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养儿方知母恩，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神照在我们里面的很奇妙的一个会做母亲的，在小女孩的里面，会做父亲的，在小男孩的里面。你别看他现在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 baby， 将来他里面神所放在他的里面的那一个 potential 逐渐长，逐渐发挥，逐渐发挥，也许他就成为后世纪念的一个伟大的女性，甚至于传下来可歌可泣的那个母性的光辉。相反的，一看到现在是一个很顽皮的小孩男孩，哪里知道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父亲。这些需要神把这样的人逐渐带到婚姻的里面，慢慢的他们开始为他们的子女付出，就在这样的里面，他就会体会他的父母为着他的成长付出有多少。这是个很奇妙的事，是个爱的故事，是个爱的故事。神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这个连锁我想是比一切都深。在一个家庭的里面，喜乐是自然分享的，忧愁也自然的分担的，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解决解开， 这一个 link， 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家的里面，像上我们所说的这个家是预表永生神的教会的。同样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借着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来预表。保罗说到婚姻关系的时候，他说做丈夫的啊，我应该先说做妻子的啊， Ladies always comes first。 这个做妻子的，他说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啊。我是做弟兄的人，我不太懂得这件事，对于做姊妹们你感觉的情形我不知道。神把那个顺服的美丽，把顺服的荣耀的德性让姊妹们来承担，就如同教会顺服主。我们每逢想到顺服的这件事，神就给姊妹们来扮演这个顺服的这一个角色。弟兄们所承担的部分也是很大。下面说，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一个爱和这一个顺服，在神的心意中都是非常的高超的。所以家庭真是需要主的恩典，真是需要主的恩典，因为每一件事都牵涉到爱，是像主那样的爱，顺服是像从主的生命产生的教会那样的顺服。这一个是神所要的。倘若一代一代生命的成长需要有更多的家庭开始，而每一个家庭像我早晨所说的是尊主为主的，是活在救恩的里面的，是为着神活着的，是教会在实质里面的出现，那么这个家庭每天都需要主以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才能无己。否则的话，地上的事总是有要求的，总是有要求的。有的人是非常会要求的，我们每一个人天然的生命都非常的坚强，只有不断的经历主，我们才能够承认我这个己是需要十字架的，需要不断的让我看见我是以自己做中心的，我是以自己的喜乐为喜乐的。这样就造成家庭里面许许多多的难处。所以开头我们看见了头一个我们需要接受的事实，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我们做父母的人啊，我们离开我们的父母，我们建立一个我们的家庭，然后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又产生了一些孩子们，逐渐的他们成长，他们又到了一个阶段要另去租一个他们的窝。我们看这个屋檐下的鸟啊，特别是我是江南来的，我们那里有燕子，燕子来哈，燕子辛苦做一个窝，然后啊在那里有了小的燕子了，以后小燕子慢慢成长了，小燕子正式会飞了，老燕子逐渐的就要让小燕子去重新有他们的一个窝了。我想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盼望我们的 子女，他们能够有一个蛮有主的恩爱的家。这件事在年纪大的和青年人的都有需要学的功课。我要提起在创世纪的里面呢、啊，有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啊，差遣这个他的老仆人去会为着以撒娶一个妻子。这件事记载在创世纪第24章，我相信没有人不被这个故事啊吸引了。在23章里面，我给我们看见撒拉离世，24章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牵仆为子娶妻。按照次序来讲，我心里面觉得非常的印象深刻。一个像亚伯拉罕那个年龄的人，撒拉的确是他一生的非常好的同伴，他们相爱非常的深。撒拉到主那儿去，我想这一个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主的恩典加给我们，训练我们能够接受有一些事实，这是必然的一些事实，也是家庭的里面所一定会遭遇的事。但是在24章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做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每一个做父亲的都应该像亚伯拉罕这个样。亚伯拉罕差遣他的仆人为以撒去娶一个妻子，你看这是好的很。当然了，现在的青年人呢，恐怕很少要我们这些要像亚伯拉罕的人呢帮个忙啊，也许都不要我们帮忙了啊。不过原则上是应该，你关心，在背后关心，在背后帮助，在祷告的里面纪念这件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你的子弟是到了应该有一个家的时候，我相信这件事情实在是重要。如果我们往看得多一点，往下看，就是以撒的孙，以撒的儿子啊，以撒生了个双胞胎，其中以扫他娶了一个赫人做妻子，结果就给这个家庭里面带来许许多多的困难。也许以撒没有像亚伯拉罕那样在这件事上够精心，够在主的面前求恩典。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的确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总是预表做父亲的，特别是弟兄们，我们是在要学的。这个仆人呢去替以撒找妻子的事，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宝贝，也有一些原则我们是在该注意的哈。像我们从前所听见的都是找门当户对的，好像以这个摆在前面，我们就发现了这个老仆人一定是出于亚伯拉罕呢告诉他怎么去找这个找个媳妇，替以撒找个妻子。我们看看这个老仆人是个实在是敬畏主的人，像他的主人亚伯拉罕一样，他到了那个地方他就求耶和华给他预见好的机会。他说我对哪一个女子说请你给我水喝，他 如果说请喝，然后他也给打水给我的骆驼喝，他说就愿这个人做你预定给我主人儿子的妻子。我现在我们请大家没有看圣经哈，我们看看老仆人带去多少个骆驼啊？驮去亚伯拉罕家里面的许多的礼物，多少头骆驼啊？十头。这个骆驼啊，喝起水来很能喝的。你们知道不知道一个骆驼喝多少水啊？一次啊，不是一年，就是喝一次水。王师傅，你是北方人呢，你知道骆驼了？北方没有骆驼。啊，我看一本书啊，那个书里面告诉我，这个骆驼每一次喝水要喝40 gallon， 40 gallons， 不晓得是 American gallon 还是 Canadian gallon 哈，加拿大的 gallon 还要大一点，比 American gallon 要多1/10。就算它40 gallon， 好，喝一次水，小喝一次40 gallon， 他带去10个骆驼，喝水要喝400 gallon。他那个祷告，老仆人，你祷告真是好啊！他说我去说，请你给我水喝。一个行礼的人要向人要水喝，他如果很欢喜的。就给他水喝，哎呀，这已经很难得很难得。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4章，我们的主行路疲倦，在撒玛利亚的井旁有一个妇人来打水，我们的主向他要一点水喝，那个人怎么讲啊？他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我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你怎么向我要水喝？哎呀，他不愿意。这里有一个人真是欢喜接待客旅，喜欢接待客旅。弥伯家立刻要就给这个老仆人水喝，请喝。对于一个风尘仆仆的一个老仆人，旁边有10个骆驼停在那个地方，他先给老仆人水喝，接着他说我也给你的骆驼打水喝。如果这个人很身体不够健壮的话，可以把他这一次打水喝把骆驼喂好了，他可能要心脏衰竭。哎呀，我相信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人的德性，给我们看见这个人的健康，给我们看见这个老仆人深深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神要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神要应许亚伯拉罕承受神所赐的产业，都是和神的旨意有关的，不只是天天的事，娶媳妇啊，儿子大了要成家，女儿大了要出嫁，这是天天的家常事，不是这些。有关亚伯拉罕的事都是和神永远的旨意有关的。这个老仆人真是敬畏主，他在那里看见来了一个女子，容貌俊美，这个不是独一的条件，这个不是独一的条件。很多人只看人的美貌，没有看到那个最高贵的德性。他真是有智慧，他说我对哪一个女子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如果说请喝，非常乐意，就是说他主动地说我也给你的骆驼打水喝，他就愿这一个人做你预定给我主人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他的儿子以撒为妻。神的带领就是那么美丽，就是那么美丽。在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我要请弟兄姊妹看见呢，在整个过程中，以撒给我们看见他开始好像都不是很主动的。在以撒的天性来讲， 他不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是一个大有信心的开脱的人，在以撒身上没有多少 pioneer spirit， 他是比较被动的人。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开脱的人，所以圣经里面说到他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儿去，这一个人真是信心给他勇往直前。而他的儿子以撒是那样的肯接受的一个人，他接受的。我不知道诸位你们在我们中国这个过渡的时期，从前呢这个做儿子的啊，从来不要过问自己这个妻子的事，就是父亲啊一手都替找了媒人呢都做好了，等到迎娶的那一天呢可能还没见过面呢啊，都有这样的阶段。那么到了这个现在自然都时代不同了。不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时代不同，环境可能不同，但是神的话里面的原则，它里面的精义，仍然给我们今天有很大的帮助。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在操心。我发现以撒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你记不记得在22章的里面呢？亚伯拉罕带以撒要到摩利亚山去把他献给神，因为亚伯拉罕听神的话，神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他说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那个独生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那个，就是你老年时候所生的那一个，到我所告诉你的山上去把他献给我。亚伯拉罕没有一点问题，哎呀，他真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以为他还能从死里把他的儿子再得回来。这一件事叫他证明神的确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当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上摩利亚山去的时候啊，我们看见有他们父子中间的那个很宝贵的对白，两个人讲话，我非常羡慕他们中间有十分自由的交通。我不知道诸位你们在家里面情形怎么样，我非常羡慕父子中间有没有间隔的交通。前些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啊，他的太太到我们家来，他有一个儿子，我曾经啊替他做过 babysitter， 好多年以前啊，1945年在四川的时候，他生出来我在读书，去他们家他有事去了，我们就替他看一看这个小 baby。 现在他已经是一个 medical doctor， 又是一个这个 eye specialist。 前些时候他的妈妈到我们家来，他说我这个儿子回到家里面他说和他爸爸有讲不完的话，他这么一讲啊，我真是羡慕得不得了。我不知道你们家里无论是你和你父亲或者你和你儿子，你们中间有没有够多的交通，有没有 distance， 有没有 communication 上的问题。我想顺便提起，没有一个做父亲的心里不欢喜他的儿子和他多说说，我十分羡慕。我很羞愧的觉得我们家里的孩子和我讲话很少，因为他们都是不太喜欢讲话我的内人是不太喜欢讲话的，所以大约我的小孩都像他妈妈。我盼望诸位在座的，如果你上面有高堂，你上面有年迈的父亲，有一件事能够叫他们心里面快乐的， 需要有交通，有谈话。同样的，倘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也把这一个能够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的孩子们。我也看见过不少的家庭孩子比较成长了以后，和父母中间不知不觉的就有了距离，不是有难处的距离，而是好像兴趣，好像所注意的事物，好像所有的感受，都是使我们没有多少交谈的必须，好像没有多少题目可谈，没有多少题目可谈。我想在这里有一件事非常好，来谈创世纪二十二章的里面，想集中在先祭给神的这件事上。我想基督徒应该有事情可谈的，如果我们大家都向着主有心，都愿意服侍主，都关心主的教会，都关心神的人的灵魂，我们实在有的谈的。在二十二章的里面真是好啊，以撒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此呼必应，这个交通真好。哎呀，有许多的时候你叫他你儿子啊，儿子不想，你叫他名字讲，他不讲，你再叫他讲话啊，亚伯拉罕，以撒叫亚伯拉罕，他说父亲啊，他说我在这里，哎呀 here I am， 真好啊。张老弟兄啊，您从 Tennessee 来，我想您在家里面有没有享受这个快乐？感谢主，真是蒙福。哎呀，如果使我们能够和我们的子女中间因着主的缘故有这样甜美的交通，那真是好啊。以撒接着就问了，他说看啊，我们献燔祭的这个柴火啊，都在这儿。是亚伯拉罕叫以撒劈好了柴，然后捆绑起来放在一个驴子的背上，他们一同向摩利亚山走去。亚伯拉罕也许那个路比较小一点，羊肠小道啊，亚伯拉罕走前面，以撒走后面。以撒说爸爸，亚伯拉罕说是啊，他说燔祭的柴火有了，那燔祭在哪儿？你看他关心，他们是去敬拜去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我和童子到那边去拜一拜，去敬拜去了。他们你中心这段路是去敬拜去了，他和他的儿子同行，他们带了火把，带了柴火。哎呀，这句话当然引起亚伯拉罕真是心里面这个祭物真是摸着他心的。亚伯拉罕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儿啊，他说耶和华必自己预备祭牲。亚伯拉罕知道神告诉他祭牲就是你啊，他没有告诉以撒啊。我相信以撒也是很乖，不会说一听见看看亚伯拉罕说祭牲就是你，也许他拔腿就跑你去吧，我回去了啊，我去找妈去了。他没有，他们一块去到了地方，亚伯兰就捆绑以撒，把他搁在柴上，伸手要把以撒献为祭物。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以撒很大了年纪很大了。亚伯拉罕多少岁了？一百岁了啊。圣经里面说他如同已死，一百岁了。而以撒这个时候年纪已经不小了，恐怕已经很有 muscle 啊。亚伯拉罕如果要把这个以撒把他捆绑的话，说不定以撒反过来可以把亚伯拉罕捆绑，他也足够的力气。但是他真是那样顺服，就让他父亲给他绑起来放在 就在这个时候，天使说，你断乎不可在这个童子身上下手害他。我的重点是在他们在那个交通集中在主的事上，倘若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谈主的事，谈主自己，谈敬拜，谈从主那里接受恩典，谈主他的超绝，他的无限，我想在家庭的里面就增加了我们一同的交通。很可惜我不多见，不多见神的儿女在家庭里面，好像谈服事的事都是对外人谈的，在家里面不谈，这是个很可惜的事。在 Toronto 有一个 People's Church， 开始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被主用了好多年，这个叫做 Osmond Smith， 现在他的儿子 Paul Smith 承接他的工作。这个 Osmond Smith 头发全白啊，还年纪很大了还在，但是主要的责任呢是他的儿子 Paul Smith 在那里负责。我相信他们对他们的工作侍奉一定常常交通的，一定常常谈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事。现在我们把话回过头来，我刚才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弟兄姊妹，我相信都知道一件事，说在父母的眼中啊，孩子们不长大的，是不是这样？是这样讲是吧？陈老弟兄是不是这样？不长大的哈，所以你看还是孩子。有的人呢，父亲已经100岁了，儿子啊都80岁了，还说我的小孩子，那么大了，好像他还没有长大。我想不太符合二人成为一体，他要承担责任。我们看呢，在这个老仆人把利伯家带回来的时候，在这段记载的里面，你就发现亚伯拉罕悄悄的隐退了。你不会读出来麦茨亚伯兰呢、为他的儿子举办一个隆重的婚礼，没有。创世纪的末了，24章的末了没有记亚伯拉罕呢。老仆人做见证说，我主人把年老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把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他这个儿子，他到外邦到这个那里去，就见证他的主人，见证他主人的儿子，是他的主人亚伯兰差遣他去的。但是回来的时候交代呀，我请你们不要看，你们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老仆人回来有没有对亚伯兰交代？你们快快的可以瞄一瞄24章。亚伯兰好像不在。当那一队一大队哈骆驼群呢，带着利伯家带着那些东西回来的时候，正好以撒在黄昏的时候到旷野去默想，他看见那么些人来，利伯家看见远远的看见那个以撒了，他说这是谁？老仆人就对他讲，这是我主人的儿子。利伯家立刻就蒙上帕子。圣经里面记载呀，66节24章，他说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不是告诉亚伯拉罕，都告诉以撒。我相信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出一点点使我们参考的，神欢喜人成长，神欢喜人逐渐在他们的责任的里面 on his or her feet 自己站起来，然后是以撒领利伯家 进了他母亲莎拉的帐篷。我觉得这几句话的记载啊，圣经的记载非常的美丽，我很喜欢呢、啊。读到这个地方，老仆人就对以撒说明这个经过，然后把利伯家交给以撒，以撒带利伯家进到他母亲撒拉的帐篷。下面是说，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哎呀，这是一件美丽的事，一个爱的故事。家怎么来的？父亲的爱不足以满足成长的儿子，需要有一个家。以撒需要有利伯家，需要有利伯家，这是神所命定的。做父母的要接受神定规的一件事，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有一个地方的华侨啊，他们都喜欢呢、啊，以儿女啊与父母同住，成为相邻中间的荣耀。啊，儿女再大了，好像都要与父母住在一起的。实在来说，在圣经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以撒说，自从他母亲撒拉不在了以后，我相信他心里面有一个需要。自然即使撒拉在，母亲的爱也不能全然来满足这个成长的儿子，他需要有个家，他需要承接神赐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他说那个后裔要绵延下去的，要带进神的国度来的，就需要有家庭。感谢主，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件美丽的事，爱的故事。24章记以撒的婚姻，25章又给我们记了一段亚伯拉罕的许娶。在24章的里面记以撒，25章里面呢记亚伯拉罕，23章记撒拉过世，22章记载献以撒在摩利亚山。按照圣经次序来看，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按照人的心理来说，无论是中年或者老年丧偶，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亚伯拉罕关心这个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是神的旨意所集中的那个 focus 所在的地方。所以23章记撒拉去世，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哀痛欲恨，非常难过。但是24章的里面，他所有的精神都集中在为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个依靠，那个应许，那一个对远远望见的神的荣耀，把这些都给以撒了。亚伯兰以后还有一些儿子，亚伯兰把财物给那些。这里有个大的不一样，我们实在需要有把树林的产业分给后代，侍奉主后继有人，这是今天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真是有那么多树林被主大用的人，他们的子女有的时候没有他们的父兄所有的意向，所有的负担，所有的 忠诚，所有的爱心。我喜欢读这个差不多是30多年以前才被主接去的一个主的仆人，在英语世界的里面，他讲解圣经是非常的受人欢迎的，被誉为解经之王 G. Campbell Morgan。 他所写的书，他有的书啊 dedicated， 他说给那一位信实造他的主，他有三个儿子，都是在工厂上和他同工的。哎呀，我们看的真是宝贝。Andrew Murray 穆安德烈弟兄有好几个儿子，每一个都是被主得走。我相信他们身上有一个福分，就是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儿子，把敬畏，把敬虔，把信靠，把顺从，把安息，把在主里面的喜乐都分给后代。我们今天在座有的人年长的，不要忘记要把这个给后代。哎呀，你说如果我现在这些东西产业不多，赶紧自，赶紧自产，赶紧自产，把我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都给我们的后代。我相信这个东西真是不可无可比的。你给他许许多多别的东西都会改变，都会衰残，都会朽坏，甚至会 spoil 他们。我想唯有对神那个信靠，你在一路之上认识神，和神中间所办的交涉，经过所得着的对神的认识给后代，哎呀，这个真是可靠。没有贼挖窟窿来偷，虫子也不能住，也不会朽坏。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这一位承接神应许的，在这个家庭里面。我很喜欢看这个利伯家的家人呢为利伯家的祝福，所以我在这个纲目里面呢写的最高贵的嫁妆，最高贵的嫁妆。倘若在座有的姊妹们预备为女儿预备嫁妆啊，或者为你别的什么人子女预备嫁妆，我想你就参考参考利伯家的家人呢为他的一个祝福。这个祝福真是好啊，记载在创世纪24章第60节，大家可以把这些圣经找出来。他们就给利伯家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做仇敌的城门。如果我们没有读过这段圣经的话，恐怕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起这个祝福会这样祝福。我们多半祝福啊是愿你多夫多寿多男子早生贵子啊，多半是这样。他们那个祝福真好。我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这样问王老师母，你有没有嫁过女儿啊？有啊。哦，你嫁女儿的时候怎么个祝福她啊？啊，要听婆婆的话啊，要孝敬翁姑啊，这个这是我们这样祝福的哈，老的一辈多半这样祝福啊。这个对这个小姑子小叔要让啊。哎呀，他这个祝福真好啊。他说我们的妹子啊，他是愿你做千万人的母。生命，生命，生命的丰盛，生命的丰盛，做千万人的母，流入生命，供应生命，承接神的祝福。亚伯拉罕 他是多国的父，萨拉他的名字是母亲，众人的母亲，那个就是生命。现在以撒的妻子要去做以撒妻子的，他的家人给他祝福，愿你做千万人的母。哎呀，真好啊，我们巴不得给我们的孩子们，愿你们所到的地方流入生命，散布生命，传递生命，生命的源头只有一个，神自己，活在神里面，把神介绍给人，这个叫做众人的母，千万人的母，真是好。圣经里面说，他说有的人呢，他有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是不是许许多多属灵的儿女，做千万人的母。有许多人，今天我们饮水思源，我们还能想起我们是从谁那里得着生命的供应，他关心我们，他为我们祷告，他在为我们在 主的面前背负着我们。利伯家，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我们盼望我们也有这个福分啊。下面说，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得胜，这是个得胜。新约的里面主说到，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是阴间的众城门所不能胜过的，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是得胜。我们也想到啊，这个利伯家的哥哥拉班竟然能够说出这么好的话来，这么好的祝福，真是可炫目。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自然从以撒和利伯家的这个新的家的建立，亚伯拉罕以后就在圣经里面隐退了。以撒和利伯家需要经历他们使他们成长的艰难，我们往下读，我们就发现这个要做千万人的母亲的人呢、啊，过到迂归以撒以后啊，没有小孩，哈哈，没有小孩，甚至于啊，他就和以撒还生过气，他说：“你给我儿子，给我孩子，记不记得？”哈哈，以撒也以气还报，他说：“你这个糊涂，给人儿，给人孩子的不是我，是神呐。”结果他们就去祷告，是不是？他们就去祷告。你看见成立家庭，我们不要以为成立一个新的家庭可以有不断长久的 honeymoon， 我很喜欢这个 honeymoon 啊，至于这个是月份，而且啊，有越大有越小，而且现在 honeymoon 啊应该改了，叫做 honey week 或者是 honey weekend， 马上很实在的，他们要站在叫生命成长的许多的 struggle， 许多的挣扎，许多的为难，为难切身的使他们成长。我们就发现他们一同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好，神就听祷告了，不只给他一个，一给就给两个啊，因为好久没有生了，好，现在你要孩子吗，我一给，给一个，再送一个，给两个啊，真是有好。这两个神听了祷告又带来难处了，这两兄弟在肚子里面就开始打架。这个利伯家又去到神面前去祷告了，他说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不给我，我还不如死了吧。你看在这种艰难的里面才长大，生命成长。他去祷告啊，真是好，人只要去肯祷告，连像他这样这个祷告不太好的，不太算好的祷告，神都听的，神去祷告，神就指示他将来，所以有两个国，有两个族要从你腹中出来，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国必强过那国。哎呀，我如果是利伯家的话，我说呀，神啊，你叫我头都炸掉了，两个 孩子在里面打架，你说将来还有两个国，还有两个族，而且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这国必强过那国，这还得了吗？哎呀，感谢主，到神面前去的人，他就逐渐会依靠。到后来我们就看见神的确为以撒预备了一个最好的妻子，就是利百加，在蔓延神的旨意和神的国度。将来以色列家那是从这个家里面出来的。以撒这个人呢，到后来光就比较暗淡了，倒是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帮助了他，几乎以撒都忘记神的应许，几乎以撒说，你赶紧去给我烧点好小菜来吃吃，我现在吃完了以后就要祝福了。哎呀，你看糊里不糊涂啊，我们弟兄们常常做糊涂事。这个利百加听见了，哎呀，这不得了，这个你父亲啊要给你哥哥祝福了，你赶快照我所说的去拿羊羔来，我就照你父亲所爱吃的做的美味给他吃，让他为你祝福。哎呀，你这个利百加是了不起的伟大，世界上的母亲实在伟大。有一次不久以前呢，他们有一个聚会的里面说纪念母亲，我就想起这个最伟大的母亲利百加，伟大到一个地步。这个雅各很聪明啊，他说你叫我拿着好东西去给爸爸吃，叫他给我祝福，爸爸还会认不出来啊，他眼睛虽然不好啊，他手还会摸啊，他耳朵还会听啊。他说我哥哥浑身都是毛啊，像美国佬一样。他说我全身都光光深深的，他说我父亲如果一摸，嘿，结果真是摸了。不过利百加真是有办法，利百加说我有办法，我给你预备 costume 啊，他就把哥哥的这个毛衣服啊，皮领子的给他放在这个脖子上，这个是化妆了啊。但是这个以撒非常的搞不清楚，他说我儿啊，这个雅各的声音是唱 tenor 的啊，声音细细的。他说我在这里，他说怎么搞的，你怎么这么快就把打猎打来了？他说耶和华给我好机会啊，他说我就打到了东西来给你吃了。他说你过来我摸摸看。这个我想这个时候啊，雅各一定是发抖的啊，一发抖声音恐怕更不清楚了。这个以撒一摸啊，他奇怪，他这个身体啊是以扫的身体，这个脖子上长那么多毛啊是以扫的样，怎么声音今天变成雅各这个样啊，就搞不清楚了。你知道这里担了一个何等大的危险啊。利百加怎么讲啊，他说我儿啊，他说祝福归你，咒诅归在我的身上。这是母亲，奇妙不奇妙，真是奇妙。我想到这里就怀念我的母亲，我就觉得做母亲的他们真是欢喜叫后代蒙福，所有的代价他们都不计算，所有的损失他们都不在意，可纪念。我常常喜欢这么想，我盼望你们也能学着这样想哈。我再给你们 recommend 这件事，你看见那个很小的一个小 baby 哈，比方讲我们吴立东弟兄有个小妹妹4个月，你看她将来是一个了不起的好母亲，是不是啊？会的。如果利百加那个时候啊推回去几十年，利百加是不是个小 baby 啊？生下来的时候接生的人呢告诉妈妈说，你添了1000斤了，好，把他名字叫利百加，是不是奇妙？神所造的就放在人的里面，非常奇妙。他们给利百加的祝福，利百加的确仿佛利百加在那里好像是把以撒误，好像骗他了， 没有了。当他到神面前去祷告的时候，以赛亚去祷告的时候，神就指着他腹中的双子已经启示了他的旨意了。但是有的一个就比较暗淡了，就忘记了，他还是要照着传统的给以扫祝福。唯独利布加，他在这件事上虽然他的方法不好，不过他的确他站在神的一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证明一件事，成长和在恩典里面的成长，在自然界里面的成长，都是一样的原则，都要经过一些艰难。我是个和诸位同做父亲的人，是同做父亲的哈 ，fellow father 啊，我和你们一样的。我们最不喜欢孩子们遇见艰难，我想每个人都一样的。也许有的人做爸爸做的比我高明了啊，我这个承认的。不过我们都有一个缺点，最好啊，我们的孩子们什么艰难都没有，什么艰难都没有。你说什么都艰难都没有，他会成长吗？不会。神就定规好，他们逐渐有了家庭，他们逐渐有了儿女，他们逐渐也有了许许多的问题。一代一代下去很有意思。以撒的雅各曾经披着他哥哥的衣服去骗他的爸爸，到了后来呀，雅各的儿子们呢，又拿着雅各所心爱的儿子约瑟的一件彩衣染上血，又来骗这个爸爸。这个爸爸心里面伤痛，他说：“我必悲悲惨惨的，白发苍苍的下到阴间去。”他这些事都临到我 ，All these things are against me， 所有的事都为难我。哪里知道神在那里用这些事来造就这个雅各？到了有一天 ，Not against。Those things are for you， 帮助你，叫你成熟，从雅各变成以色列。能不能经验能不能 pass？ 不能的，经验不能 pass， 经验要你自己去赚来的，经过苦难，经过艰难，经过一切，乃是在伯特利那里，雅各看见通天的梯真的石头的时候，神就有机会向他显现。你我每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把别人的经验接过来，那是多好。常常不容易，不能，几乎是。我们必须在生命里面长出这些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要他的旨意成长，需要我们进到实在的经验的里面。这些艰苦都叫我们生命能够丰盛，都叫我们生命能够成长。我们求主叫我们的儿女，叫弟兄姊妹的儿女，他们的各个的家，所有经过的艰苦之时都见不得离。那首诗歌说，我所整的艰苦之时就建成神的家。我想我草草的就把这些和弟兄姊妹提一提，然后我们有一点时间可剩下的自由谈谈。说张弟兄，你没有说到底啊，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啊，你赞成大家庭还是小家庭？我想这个听听诸位的高见。陈弟兄，你的高见。你要打这里，好啊，愿主给你个大家庭，很大很大。很有意思的。我是和林弟兄在有一次机会里面呢随便谈，然后啊就谈到说这个家庭也是基督徒生活中一些很实际的问题，能不能在聚会的里面呢谈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是纸上谈兵，我没有经验的啊，我是到现在为止我是小家庭，如果以我来做主的话啊，我的小孩啊现在还跟我们一块住，所以还是小家庭。我倒是有机会啊，也是主的意思，我想我们那里有一位姊妹， 我们在朱里面相交多年，他倒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庭的里面，而且最近所发生的事呢，是我曾经有机会和他谈谈这个家庭大好还是小好。很好的一个姊妹，非常能干的一个姊妹，嫁在一个很能干的家庭啊，她是长媳啊，长子的太太，所以我们常常见了面呢，就给她说笑话，你是首席媳妇啊，首席媳妇。刚才我们的陈弟兄说他赞成大家庭，我想姊妹们呢多半恐怕还是小家庭好一点，因为有的姊妹们呢，这个有的是独养女儿，这个父母亲替他找女婿的时候啊，说最好找啊上无公婆啊，又无啊小叔小姑啊，又无大伯，是个独养儿子。不过你要知道，独养儿子霸道的不得了，独养儿子多半霸道的啊，十个有八个，除非啊他的真是这个父母亲训练的非常好，因为他是唯我独尊的。他们家里面呢遇见一点事情，与这个家庭的 pattern 很有关系了啊，我不去细节讲他的事情，然后我就来问他，我说姊妹啊，你觉得到底大家庭好还是小家庭好？我说我要到纽约去和弟兄姊妹去谈这个事情去，你给我一点参考啊！我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答应。他说如果以小家庭来讲，他说我当然呢会拣选小家庭，他说我如果不在大家一起住的话，他说我洗碗只要洗三个碗啊，因为他的丈夫他加上他的一个小孩，他说只要洗三个碗，现在是一大堆的碗啊，啊，他首席媳妇啊，率领啊第三媳妇啊，洗碗要洗很大堆，不像不是那么很多的人呢都用这个 dishwasher， 他们虽然呢很可以用一个 dishwasher， 他们很少用。好，你看，林四母，林四母在这儿。他给我看见一件非常宝贝的事，一个人的心在主那里，小家庭能在小家庭里面学好的功课，大家庭在大家庭里面学很好的功课。他们遇见一点难处，他就找到他的婆婆一通祷告，他说现在这些事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智慧，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力量一同来找出一个途径来，我想只有等候主来做这件事。他能和婆婆一同祷告，新约马太福音里面说婆婆和媳妇中间有难处，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婆婆和媳妇能够一同祷告，我觉得十分十分的宝贵。哎呀真是好。他说以我的经验，他说我在大家庭里面学到一些如果我是一个小家庭所学不到的功课，这是个点，关键在这里。以简单来讲，的确是小家庭方便，那是真的。我想有很多的字，这个现在的许许多多的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环境，小家庭的确是这个趋势，是个小家庭。倘若主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在大家庭里面学一些相当不容易的功课，如果在组里面你能学到很好很好的功课，不容易学到的功课，实在好了。我等到他交通这些事情给我的时候，他们明显的看见主听他们的祷告，兴起环境来，再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带领。他那天和我在电话里面讲，他说弟兄啊，他说我实在我们家里经过了一次死因的诱惑，但是下面的话多好啊，也不怕遭害，因为主与我们同在，这些事情宝贝。所以我想不是制度的问题，我不敢说大家庭小家庭，大家庭有大家庭的好处，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好处，不过 基本的问题，如果大家一同是围绕着主，我想那个福分是非常的非常的大啊。不过 anyway 有一件事是实在的，如果这个大家庭的里面，照我的观察，会死的中间的这一代，因为老人在，老人还负担还顶着，就使得中间的一代成熟的比较慢。不知道陈弟兄你们能不能同意这个，如果这个家里这根大梁啊，还是这个老梁一根啊，还顶在那里，下面这些人呢、啊、天塌下来也压不到他，所以讲的话常常不太负责任，做的事常常会发挥他的个性甚至于任性，而等到你承担责任的时候，一个人呢就进到扎实的里面，给人一个最好的训练就是让他承担责任，有许多风凉话他就不敢讲了，这个人慢慢就知道哎，有许多的艰难，我想催人成熟，难怪圣经里面讲少年人负轭啊，他说是有益处的啊、我发现在这个家庭的里面，刚才我说的，他们一面说来是夫妻，一面说来他们在成熟的训练上好像选课选得很慢，别人呢 summer 还选读书，结果三年就大学毕业了啊，六年呢就得了 PhD 的学位了，而像这个家庭来讲的话，他们呢大概就像我们加拿大似的，读中学还要我们那省呢十二班读完了还要读个十三班，大学预科才开始进大学，迟慢一点，因为他没有真正进到那个责任的里面。我个人也这一点感觉，不知道弟兄们同意不同意啊？通常我们中国人常讲啊，小孩子小孩子，所以一结婚变大人了，怎么变大人呢？结婚真是能变大人吗？结婚以后的家庭，他就进到那个责任的里面，他慢慢的就叫你成长，就必须成长。这个不是什么讲道啊，弟兄们有什么，你们有很好宝贵的意见，我们大家可以谈。
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也是。家庭有家庭啊，
是，
但是他们能够获取来成一种新穿，为什么基督教不这个信主的人呢，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都不能获取来成一个福音穿呢？
福音穿哦，这个题目我要重新回去再去研究才行。基督徒家庭，我们来到扩大一点，变成基督徒村哈，基督徒村，对，你什么时候要成立的时候，我第一个报名，很喜欢，我很喜欢，啊，这件事的确的，我也喜欢，但是假定说我们盼望有这样的一种非常和睦同居的生活，我们也会感觉。有一个非常不容易的功课，但是神呢，我忽然想起在我们的主说的撒种的比喻的里面，主是把我们撒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单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住在一起，也许我们天天唱诗，天天祷告，天天欢喜，你对我说平安，我对你说平安啊，不高兴的时候我们少见面啊、也许纠纷呢不至于太多，难免会有的啊。不过这样一来呀、啊、我想传福音报喜讯的机会就要失去很多。主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主还要行使我们行走在他们中间。第二，主也要叫我们做盐，产生防腐的作用。主要我们生活在中间。不过有一个福音村呢，现在正在建造之中，新耶路撒冷，天上的 哎呀，到了那一天，我想我们真是不会有难处的，住在一块。照我现在所知道，这个福音村里面类似有过这样的一种运动，似乎也有一些他的不容易的问题啊。在我们大陆有耶稣家庭，陈弟兄知道的，您还认识他们的人是吧？主恐怕喜欢我们在今天还生活在人的中间。第二，在事实上呢，这个我们都喜欢的构想，在实行上的确有很大的困难。不过假定说有人出来做这件事，我个人心里面很向往。好，我们的时间呢 exactly 5点钟，好不好？陈弟兄带我们祷告，请你带我们祷告。
荣耀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来仰望你，愿主耶稣基督的这个你自己圣经一切的事情，我们下午所听的，能够叫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在你面前慕恩，也能够把你所给我们的恩分给别人。主啊，求在这个时代人是要看的，所以求主你给我们能够把你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Amen。
在我们的家庭表明出来，
主啊，
我在我们的儿女当中表明出来，主啊，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家庭实在能够荣耀我们天上的父，让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一样。我们这是愿意，但是许多事情叫我们不能呢达到，求主你除去其中一切的拦阻，
主啊，
让我们能够用你圣经的话来在我们家里面来维持我们的家庭。
Amen。
一直到主你再来的时候。
是的，主，
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我们就散去。